The Azusa Street Chapel, Azusa Street Chapel, 它开始，但是并不是它开始，乃是圣灵在各地的工作。1906年，同时在奈亚克圣经学校，奈亚克是谁啊？奈亚克宣道会嘛 ，A.B. Simpson 宣信所带领的教会是学校，换间有。十几个，差不多十个男学生讲方言，所以 A.B. Simpson 才决定他的基本态度 ：Seek not, forbid not， 不禁止，也不追求。这是 A.B. Simpson 的。A.B. Simpson 为这件事写了《前要的是福祉，今要的是主》。前要是的是恩赐，今要赐恩者，那个歌是那个时代写的。背景1906年，有一些这几个人当中，有的人跑到天津去做宣教士，在那里用英文唱诗，因为他们不会讲，虽然讲方言，不会讲中国话嘛，并不代表他们就会中国话，就去讲了，讲了在那弹琴。有一些的是中国第一届的医学院，那是清朝啊时代，就去听，有试过就去听，听了以后，宣道会的宣教师唱诗，他们信主了。其中有一个中国学生，哎，姓李，李淑清，叔父的叔，青眼色的青，李淑清悔改奉献，他是中国奉信部讲的第一个人。对中国教会影响很大，以后来出来遇刺度，那是后话，我不讲了啊。那么在这个期间，西摩尔讲道的时候，我就把许多的背景就不讲了，讲了许多的背景呢，那我今天晚上时间就没机会讲别的东西。他讲到呢，就两个礼拜之后，圣灵大大的降临，有人就说方言了。那么说方言的这些人呢，就奉献做宣教，宣教的运动。第一批到了南洋，南洋住不下，即刻转到香港，租了一个学校啊。这个学校的姓莫，他把他带成信主之后，就开始奠定了五旬节的思想的运动，在香港开始。以后来的建造就是神召会。我几年前神召会、圣洁会这些教会联合，就一百多间教会请我给了一个神学讲座，他们就是那一班人的后边的起来的人。第二组的人由这个 Azusa Chapel 出的人到了上海，Mr. Mrs. Lawler 就在那里开始工作，在南京办了一个孤儿院，叫做师徒信心会，师徒信心孤儿院。孤儿院的院长就是马昭瑞，马昭瑞，昭是昭头的昭，瑞就是瑞士的瑞啊，马昭瑞也可以。他到了黄河沿，就是山东的西北部，收养孤儿，因为洪水，黄河水决口，许多的人被淹死，他就收养孤儿，就住在一个传道人家中，他的名字叫杨义成。马昭瑞回南京了，临走时候，我把这个故事本来很多的插曲讲的简单一点。他就问马昭瑞，一个传道人怎样得着能力，他就很久认罪悔改就走了。走了以后，他就真是关了门，对妻子说，我越不出来你不要叫我出来。他在那里禁食祷告三天三夜，出来这个人变了，讲道有能力，教会大大的得到复兴，人数多，教会多。山东的 东部长老会的信号的，就是长老区派了三个人去，说我们去带点粮食来喂养我们的教会，结果四个去了，其中一个牧师叫做魏云中，魏云中姓魏，云是答应的意思，中是中国的中，魏云中。他讲到那天我悔改的，我11岁啊，我讲这个结果，他们去了之后就到了这个会场跪下来认罪，我们没有能力，我们失去了工作的能力，所以山东大复兴是传道人悔改，这就是叫做山东大复兴的起源。看见这个路线没有？那么这个山东的路线呢，就有第三组从苏萨这个教会出来的人呢，到了北京。这个牧叫 Bernstein 叫喷牧师，在镇定府讲道悔改当中，有一个人叫魏一撒，这个人就是真耶稣教会的创办人。真耶稣教会的教会很大，他有些极端的地方，但是非常的兴旺，在大陆上非常的兴旺。那么这个影响了中国一半，山东大复兴非常的重要啊，产生了耶稣家庭静电影啊。好，那么这个在这里开始了。同时在华南，不是 charismatic 灵恩派，乃是为这个宣信博士的影响力，开始了培灵会。大家懂得培灵会的来源吧，我把故事不讲了，因为时间没有这么多。那么就看见当时间的复兴的火在中国烧起，而烧起来之前，在那一个时代，在上海有一个团体叫伯特利。伯特利的开始就开始了布道团，其中就有宋尚杰、纪志文，在宣道会就有赵世光，灵粮堂的开始啊。这一届的开始引起了中国教会的大复兴。我这本书正在印。4月的就出版，就可以出来了，420页，因为我要教这个课，中国教会史啊，那么讲这个复兴的运动，就看见神的工作。那这是现代中国的灵恩的运动，但是现代的灵恩运动，从那时候开始起，就影响到美国的教会。因为这里有一个很有意义的事，很巧的事，也不是巧。卫斯理约翰的这种信仰，把人火热追求祷告，哎，到了一个再进一步就变成什么派了？灵恩派。所以后来卫斯理的宗的这一些在美国的各地方，他们有火热的追求，火热追求的时候就有圣灵降临了。这是在这个美国的目前的情形，我只能简单来讲，我可以介绍几本书大家看。1914年在 Kansas 一带是得的复兴，产生了神召会，目前charismatic movement 就是最大的教会是神召会，他们相当成功，这堂非常成功，宣教非常的成功，所以圣灵的工作与宣教很有直达的关系。目前在中国教会当中就产生了这几派的思想，卫斯理约翰宗就是圣洁宗，然后就是灵恩派，然后就是什么归正派。归正派呢是根据加尔文的思想来建立教会，来推动 福音的施工，其中为首的就是谁呀？唐崇荣啊。我只是简单的把用了一刻钟来讲，其实这个要两个钟头才讲完，因为很多的细节就略过去了。那同学们，我们就看见宣教的工作与这个神的方法有关系。我现在我们又不批评任何一派，每一派有它的长处，每一派都有他的要学习的地方，这个是我向大家提出来的啊。有问题的话大家可以问，这是神的存心，神的方法，就是我刚刚讲的方法的问题。神用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性格，产生不同的恩赐，也产生不同的行动，而形成了今天我们整个教会的情形。我们的教会的确受圣洁派的影响，圣洁派走到火热到一个地步，就逐渐进入灵恩派。灵恩派他的真正要保守灵恩的话，一定要讲卫斯理翰的这个完全论，这个圣洁论。目前这是一个他们面临一个大的问题，他们讲圣灵充满之后应该这样保守圣灵充满，这是目前的问题啊。我们在三合罪一带，大家都知道三合罪的教会的各方面的情形，我不评论，只是同大家解释。那么我们看见神的方法，设立立约的方法，神的责任和人的责任，我在这里说的呢 Man's responsibility, God's responsibility, 宣教是神的责任，但是人也有责任。这个责任感在三派的思想里边都有相关的地方。1904年在威尔士大复兴的时候，他们很多人悔改信主，但是事后在威尔士的这一班的人，几十几二十万人，谁在那里树林的教导呢？他们请了宾路易斯姆对不起，宾路易斯姆，宾路易斯姆是一个讲圣洁或得胜生活的人，他的讲法同威斯利汉讲法不一样，同时是讲得胜，他的得胜可以用杨绍堂 的书来讲，第一个叫得救，第二方面是除了得救之外还有什么得胜，第三是什么得胜之外就是讲得赏，这是宾路易斯姆的思想，也是在我的这个小牧人的训练的手册里边呢，有一个图案完全是表示这个宾路易斯姆的带领威尔士复兴的那一帮人怎样被圣灵充满之后而过得胜生活，所以才有 Caspic Convention， 大家听过吧 Caspic Convention 这个组织是吧 Caspic Convention， 他们就是讲圣洁讲得胜这个道理，同卫斯理翰讲法不一样，卫斯理翰讲说你要对付罪奉献自己，在那个期间有一个 crisis 的 experience， 原来你得救了，但是你得救之后又不把罪对付精神奉献的好，又从恩典失落了，又会再灭亡。所以这也是当年宋尚杰博士说你再重生一次吧，你又不重生你会掉到地狱去， 但是同加尔文的思想呢完全相反。加尔文的思想是什么？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所以当时间在国内，尼托生是讲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王明道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季志文是一次得救不成，你要不对付罪的话，你会跌落失落的，因为你要负你自己的责任。所以在这里讲到人神的方法，有神的责任和人的责任。宣教也是这样，宣教有了救恩之后，谁去宣教，谁去告诉人？在这里我们就是深深的看见宣教的过程，每一个宣教士他自己本身必须清楚认识他所认识的真理和神，不同的看法。你要出去宣教是怎样？所以在过去的时代，华人中间的信仰的不同都是西国教士带去的，我们没有分南北战争的缘故分了，我们在中国也有南进行会北进行会。你们是因为自己打内战吗？我们没有这个问题吗？南长老会北长老会在中国也是这样。所以大家就看见这个在宣教的过程中，我们对于真理上的认识或我们的背景的影响会产生宣教的变成History, theology of missions, missions. 大家就明白为什么了啊。好，要是你们出去今天比方说到大陆做短宣，请问你讲什么啊？常常我听到那边的人来说，我你们美国来的人呢，短有三个有两个东西不如我们。第一个祷告不如我们，第二个圣经不够我们熟，对不对啊？啊，对啊。那么怎么办？讲什么？这也是我这么多年来训练人回中国，到泰国，到缅甸，到各地去做宣教工作的一个什么，教他们宣教，宣教什么？你说第一个是什么？你们猜想，人最基本的东西是什么？信徒的最基本东西是什么？啊，祷告。我们去叫人祷告，你必须是个祷告的人。那么叫他祷告，祷告什么？好，我问大家，你们是有不同的教会来的，是不是？好，教会的祷告会怎么样？好不好？平均起来好不好？不大高明，不大。这是现在到处请我去叫祷告。昨天第一进信会，他们叫我要去。洛杉矶一个教会900多人要我去，我是分身无数，所以王院长说你来叫，我说我的时间安排，我年纪也大了，没有那么以前的体力了，只能叫一部分。大家都觉得祷告很重要。我到三谷去，原来的教会的祷告会10来个人，最多12个人，8个人9人。好，那么他们要学祷告，你知道把教会的灵命带起来，你先去做什么？教祷告先讲什么？人家怎么知道你们是个祷告的教会？怎么知道有属灵的分量？怎么知道祷告时候大家都活热？先要做什么？哎，启示录第19章，当新天新地的时候，24个长老和4活物在那里讲什么？当宝座的主发出话之后，他们在讲什么？阿们，还有呢？哈利路亚。这是在新天新地里面的 这个操练。那今天能不能操练？今天能。所以教会第一个的突破是什么？要叫大家说什么？说阿们。你想一个教会一进去礼拜天，别人说神啊，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台下说阿们，一起大声阿们。你觉得这个教会有没有属灵的攻击？有了。所以阿们是突破。我无论到什么地方，我都是教这个，一定要突破教会的第一个先说阿们，大家都斯斯文文。你祷告，结果我们很多人是去到教会祷告，或是听祷告的，听别人祷告。祷告是谁听啊？神在听，结果变成我来听了。到时候要我祷告的时候，我闭口不言，免开尊口，对不对啊？这是我们今天教会的问题，是宣教的一些的工作建立在什么？祷告。当有这使徒们在耶路撒冷，他们在那做什么？一章四第十四节，使徒行传一章十四节，在那做什么？他们祷告，同心合意的祷告，然后圣灵就来了。所以宣教与祷告有直接的关系。你出去没有开始就祷告，你出去祷告，你开始宣教也讲祷告，把人带到祷告地步，就开始很多的宣教团体各方都不讲这一套，结果带出来以后，哎呀，于牧师你来吧，我说我老了，我有一天归天怎么办？于牧师于立功不能常活着吗？啊，你们去了。我不是讲笑话，是真实的情形。所以我们开始是要在祷告上开始，先要祷告上活泼，这是人的责任，对不对？那么人的责任，人是相信神能做事。以上说讲是包括了引导国的过程，我们要出去，要传，要去见，要去教，要去建立教会。所以马太福音第一部说出四章十一到十六节，乃是讲的神所赐的有什么恩赐。第一个使徒，第二个先知，第三个传福音的，第四个教师和牧师，是为的什么？成全圣徒，建立教会。
然后讲到 missions，S 就说不同背景的宗派会带。
哦，我还没讲到那里。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现在在大陆去传福音的话，好像不能够讲到一次得救有你的，就会造成他们分裂和争论。那很多地方好像因为大家有自己不同的看法和真理。
对了对了，就说在我们叫 theology of missions 嘛。对，好，我等一等再讲。现在我是讲祷告的时候，正是讲祷告。我用这个祷告，你去宣教，你自己本身祷告，你带领别人祷告，要叫宣教的人的那一个对象也变成祷告的人。这个是我说要着重的东西，请注意啊。好，咳咳咳咳，关于你的问题也是真的问题，因为你去宣教的话，就是我刚刚讲的 absoluteness， 你觉得这个对，他就不对。大陆来的人在欧洲建立教会，你要讲说基督徒不受大灾难，他马上反对你，他说一定受大灾难。为什么呢？我们过去几十年就受大灾难，你要同他辩不过他。你说请你读马太福音第24章的20节21节，那个话怎么讲法？他说大灾难是什么？是从创世以来从来没有过的。请问在过去的历史中有没有一个全世界性的大灾难？有没有？有没有历史中有没有这样的记载？没有，可见这个大灾难还没有来。大陆的受弟兄姊妹受的灾难 在三番五番在清算的时候，在反革命的那个运动中等等，很多信徒受到艰难，就是我们同情他们，但是那不是全世界性的。所以这样说来，那我们要注重圣经怎么讲法。所以关于您说问的问题，我们到了一个地方，我们可以避免不讲，不要不讲了，我就不讲到他们中间，不讲大灾难的问题。但是我讲，你要不要被圣灵充满？这个要不要？他说要。要不要祷告？要。会不会说阿门哈利路亚？他会。所以这个是我过去短宣的时候我一定要教导别人的。那因为我们现在宣教有短宣或长宣，在你对于神的认识方面有很重要的关系。既然宣教是神造人，人犯罪失了缘，而人又被破坏了神的创造和创造的目的，人被创造像神，人失去了神性的形象，这形象是什么？究竟什么神什么呢？就研究明白神是这样的神。第一，神的事耶和华；第二，神的名；第三，神的性格。我们一个做宣教的人是把人或神恢复神当初创造的目的，所恢复来的过程，宣教的人必须一经与神和好，得回了神像的形象。那我讲到这里，大家就明白我们今天我们讲宣教神学，第一点先要认识神。以色列人的问题是什么？请大家看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二节。第二节，第三节，请大家读。天哪，要听！
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由认识主人与认识主人的草，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
对了，以色列人的问题在哪里？不认识神，所以一个宣教的最基本的理由，讲的 doctrine of God， 一定要先要认识神。在这里，我要讲几句，因为我们只有十分钟啊，9:45。哦，我还有多少说？还有40分钟，好，这个可以有够时间来讲。请记得，我们读神学时候有一个课叫做系统神学，对不对？读过系统神学的请举手。读过了，好，谢谢，很好。系统神学的第一个是讲什么？神是什么？神论，对对，第一个讲神论，第二个呢一定讲基督论，是不是？第三个圣灵论，第四个讲教会论，第五个讲救恩论。好，不管每一个系统神学的这个科目都有宣教的内容在里边，我们来分析。你们既然读过了，请你们帮我的忙，在神论里边什么地方给我们看见你讨论？我第一个先要问，神论里边究竟研究什么？我们在研究什么？神的什么？好，神的几个性情，第一个我们先讲，神有什么属性啊？啊，神有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他的道德属性是什么？圣洁、公义、慈爱。他的美德、怜悯、公平、公直啊，这一些，这是系统神学研究的东西。请问，拆穿讲一切神做工，我对他的拆穿宣教。与他自己的本性有没有关系？为什么缘故他要叫人出去宣教？他自己做不是好吗？好，他在古时候是借着多方多次 借着先知，借着是他的工人来传说。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所告诉我们的话，后末世的时候他怎么做法？对了，他把他的儿子送来来教导。请问这个方法是什么方法？这就是拆船的原理嘛。神打发他的儿子来做父的工作，这就是拆船的原理。所以讲神道学里边讲神论的时候，根本里边就是含有宣教的神学。大家明白神的宣教的基本是宣根据什么？根据哪一个属性？慈爱、道德的慈爱、公义和什么？还有什么？慈爱、公义、圣洁，对不对？请问他的出发点是在哪一个地方？他的宣教出发点在哪里？爱，他用爱，对的。因为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讲什么？神爱世人。所以讲到神论的时候，一定会探讨到基督传福音的那一个来到世界上的那一个过程，根据神的爱来的。好，那么他的方法是什么？宣教的方法，神用什么方法来宣教？他在把以色列人带领以色列人教导以色列人，用什么方法去教导的？根据什么他在做工？就是摩西五经，从创世纪一直到申命记，究竟神用什么方法来把他的一切的东西来教导以色列人，能恢复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所失去的？用什么方法？说错了不要紧，我同你们研究。有什么？律法。律法是根据什么？根据他一个性格。是公义呢？这个是个很重要的观点的问题。根据神的圣洁还是公义？请问在摩西五经里边，神为什么要造会幕？会幕里面要献祭，要叫大祭司的头上写着什么字？啊，对了，归耶和华为圣。你们，我是耶和华是圣的，所以你们也要恢复神的形象嘛，对不对？好，请问利未记，讲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八章，从山上下来，很多人跟随他，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患者来拜他，主愿你肯尽力接近我。耶稣说：“我肯。”就用手摸他，他被接近了。他说。为什么要用接近不用医治这个字？为什么缘故？好，那我不是叫你们能回答这些的问题，那是叫你看见这个旧约时代，耶稣的时代，长大麻风是与神的形象中的圣洁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圣洁，什么是圣洁？当然我要问，什么是圣洁？什么是圣？第一个，圣是神所用的东西都叫圣。我们是什么徒啊？基督徒、信徒，还有呢？我们是圣徒，因为分别出来为神用嘛。好，那他用的殿叫什么？圣殿，用的住的所在叫什么所？圣所，对了。好，那么这个大祭司他们来到神面前穿的衣服叫做什么？圣衣。凡子是为神而用的，这些都叫圣，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圣是什么意思？分别出来，分别为圣，把人区别出来。我原来是敬畏偶像的，现在我区别出来。第三，请问在利未记从第十一章十三章之后有对不起，有许多东西他们不能吃，分级而不道绝的东西，吃了是怎样？不接近。那什么叫做不接近？ 好，那么十条诫究竟十条诫的其后边的不可偷盗，不可偷盗是犯罪，对不对？但不可犯罪与神的圣洁什么关系？他是把他的生活有了一个范围，有了一个尺度啊，有了一个标准，那你就看见这个圣洁里边有两种的情节，情节。所以在利未记里边所讲的情节里边有两种，一种是卫生的情节，另外一种是道德的情节。神是卫生的神，所以以色列人为什么缘故油不可以吃，植物的油不可以吃。我们现在知道，他们那时候知道不知道？他们那时候不知道。但是动物油会产生血里边的什么胆固醇，对不对？我讲大家懂得了吧？所以油不可以吃，油是用来烧祭祀的。还有，我要问大家，你为什么要泄饭？泄饭的原理在哪里？大生命记里也讲，利未记里也讲，利未记从第七章以后就讲到这个祭司，就是那些长大麻烦的人接近之后要在献礼的时候献礼物啊，他一定要献一个什么，献这个胸脯，羊的胸脯啊，还有什么腿，那么他们一定要进行举祭，还要举行摇祭，摇这么摇法，是不是像我们这样来摇一下子？不对，来，我们来两个摇摇看。哎，真的真的，我来，你请你来，请你过来的了。好，我们来举行摇祭，摇就是这样。
Okay,
我把这你拿到，你拿到。好，你拿到好，那么你递到我的胸口。
Okay.
那我怎么样递到你的胸口，这个叫做摇祭，大家懂得吧？是一种交通。哦，对不起，好，这一个方面乃是一个划分界限，这是圣洁的关系，这是乃是卫生。人祷告献祭的时候，他乃是把神所给他的东西来用的时候，再来献给神，双重献。请注意，这是大麻风的人被医治好的时候，去回去叫祭司查看的过程中要做的事。他要称颂神，要赞美神，要量词，但他不知道。所以他要做举祭和摇祭，所以这是利未记里面的方式啊。为什么燕国讲这话呢？因为我们就懂得神做事做法的方法里面是乃是用他的性情来做事，那么在圣洁的观念之中，人归耶和华为圣，成圣归于神用，第一区别，第二神用，第三要过洁净的生活。洁净的生活里边有卫生的洁净，还有呢，所以我出去劝人不要过重，要减肥，我就是讲圣洁的道理。哎，我说人要这个知道你的身体是谁的殿，圣灵的殿，那么叫他要就呵护神用，你不要太过重，对不对呀？是为着圣洁嘛，这也是圣洁的一部分。我们借着神的圣洁呢，变成一个圈子，这个圈子里边变成代祷和连祷，同心合一的祷告。我问大家一件事，在出埃及记的十七章讲到神要摩西和约书亚同亚玛利人征战，请问摩西在什么地方？山上。这个约书亚在山底下。那么 神与摩西的关系，他不是打不赢时候他就第一个逃走，不是孙子兵法三十六计，周围上计，不是不是。他们祷告，他的两手举起来，累了之后，用什么方法继续下去？那里有树林的教导。好，他不说，哎，亚伦说，我们三个人来轮流好不好？轮流举手，不是轮流举手。有两个人拖住他的手，是三合一的举手，是祷告。祷告是，为什么严谷教会里要开祷告会？为什么严谷我们要着重这宣教，要着重祷告，乃是要叫我们看见我们是三合一的祷告，这个很重要。很多人不知道祷告会有这么重要，我为什么我不在家里祷告祷告就算了的？我们讲宣教，我们打发人，没有好好的先学习祷告。因为祷告是什么？祷告的意义，祷告是让神做工。我很喜欢尼托生活长大二倍的话，不是我在做工，乃是神先在我身上做工。犹太人问耶稣说，怎样才算是为神做工？耶稣说什么？信那我差我来这里就是做神的工作。同心合意吗？使徒行传第一章十四节，所以大家就看三合一的祷告，同心合意，一定要在一起，一定要在一起。所以这是我着重祷告的多年来其中的一个道理，就是我们看见神做祷告是神做事。我请问大家，神坐在天上，耶稣做完工之后回到天上，他在天上做什么？根据哪里说的？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还有呢？还有一处罗马书第八章三十四节。好，那呢，基督为我们代祷，那我们那圣灵在做什么？他在那里做什么？啊，对了对了，说不说叹息为我们祷告？那众圣徒在说什么？耶稣在祷告，众圣徒在那做什么？耶稣祷告，圣灵祷告，他们讲什么？阿门，哈利路亚。对不对？所以讲到这个在教会里祷告，为什么跟别人祷告我要阿门呢？不然的话你睡觉了吗？懂得吧？这个整个的宣教与祷告的那一个操练是有关系的。所以讲到 The Doctrine of God 里边是，就是三位一体的神，三位一体神的合一，合一怎么合一？是借着祷告，借着祷告然后形成了我们的那一个宣教的结构。大家了解我个人的观念，是我教给大家这些呢，也正是我要写一本书的大纲。但是现在呢，我讲的一些没有写在这个大纲里面，是吧？好，那么当成我不告的，我们粗粗略略的讲了啊。
三合一的祷告是指父子圣灵，还是说父子圣灵
还是？哎，对了，我们也成一了嘛。你的问题是对的。很好，我来把这是这么一个图案。好，父子灵，我在哪里啊？我在他们中间嘛。三位一体，我们住在父里边，父住在我们里边，子也住在我们里边，圣灵也住在里边，我们也住在里边。你说这个分不开家了吧？怎么算合适？哎。与神之间的关系，祷告就是这么一回事嘛。所以大家明白那个宣教与祷告，祷告宣教的那个实际的关系啊。很好，我同你们讲，越讲越高兴啊！感谢主，那大家觉得这个重要。好，那么我们越过 Doctrine of God， 现在讲基督论。基督论里边是什么叫基督论？啊，我们讲耶稣基督的人性，耶稣基督的神性，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肉身。好，那么我们讲 基督的道成肉身，大家打开到第二页，道的宗教第四，就是 Logos Mission。 因为到中国最先传到635年，基督福音传到中国是什么人去传进来的？唐朝贞观年，贞观年间是谁？聂斯多流 Nestorians， 聂斯多流教派的那些修士来的。好，那么他们主张什么呢？主张就是耶稣基督是道，道是代表了神人而行来的，所以他们被当时间一夫说大公会议定为异端，他们才被放逐到中小亚细亚一带，然后来到中国的。那么这个是过去的背景。现在我请大家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一节念完的14节，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是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
他不是那光，
乃是要为光做见证。
那光是真光，
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照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
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好，谢谢。请问道来到世界上之后有没有被接纳？因此宣教方面我们看，首先在神预备我们现在的整个的救恩里边，也就是一个宣教的过程，他打发他的儿子来到世界上为我们钉十字架，这个是什么？那是道来到世界上。世界的人，世界接纳不接纳他？不接纳。到了他这个的地方，请问接纳他不接纳他？也不接纳他。那所以研究 Christology 基督论述，你就看见整个的基督的道成肉身根本就是个宣教的过程，是一个宣教的过程。好，我请问道是什么意思？ Logos 话，神的话。对了，好，既然是神的话，这些话是神性的话，是真理的话，那么基督没有来到世界之前，它是全部是一个话语的结构。It's a structure of the words, divine words. 好，这些话语，话语变成什么？本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请问创世纪一章一节五节怎么讲？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和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个根据现在乾坤教授所翻的，那是达尔文的圣像，就是达尔文进化论的，他里所讲的，他指出来，达尔文没有不知道这个啊，世界的开源乃是一种砰，一种大的爆炸，大爆炸，你们都听过这个学说，是在7亿万年前。那当然我不是研究古生物的，也不是研究天文的，但这是我就 quote 这本书，我有这本书。那这是说那个 大照就产生光，因为神第一天造什么？造光。那么又请问第四天造什么？日月星辰的光，对不对？那么这是说神造这些是用什么造的？他画的了，说话，他用话一讲，结果就产生了光。所以神的话是我们路线的光，街上街前的灯是光。那么他来到世界上的时候，那是那坐在西英黑地里的人看见了什么？看见了大光，他就是那光，真光。所以光照乃是一个宣教的工作。他来到世界上，先到水的地方去，自己的地方是圣经的宣教观，不矛盾的。请问《使徒行传》第一章，那是讲宣教的过程是先在什么地方？耶路撒冷，然后撒玛利亚，然后犹太全地，然后世界地界。所以是先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地方不接待他，不接纳他。这个可以说他的好像是他的 mission， 是他的宣教的过程好像遇见了挫折。有一个人来就证明这个光是真的，是谁？约翰。这个见证这个字是什么？这个殉道者，是约翰殉道。整个的宣教与吃苦有关系，基督来到世界上，自从人犯罪之苦有关系，所以宣教是个苦之事。人一定要认识这一点。哦，我在国内看见许多宣教士，一个叫我很受感的时候讲给大家听。我到贵州去那边去，请我去讲两个礼拜的分行布道会。就一个西国的教师，从澳洲来的年轻的人，28岁。他通过讲说，对不起啊，他把他的两口上假牙全部都来洗，然后抱回去。我说怎么你会口里都是假牙？他说我实在告诉你，因为我没有来宣教之前，别人讲在中国的国内没有牙医，你牙齿痛时怎么办？谁给你拔啊？有 cavities 怎么样去补？谁给你补？你找谁？ missionary 都不会。他说不如全部把它拔掉。哎呀，我的心很受感动啊。他说进到医院里上了蒙约，一个给去拔，所以都含了假牙，所以他没有牙齿，不需要找牙医。但是这是一种代价，这叫做见证啊。所以我很受感动。不，西国教师很多人肯付代价。不是说现在的人，我们的人不付代价，我们的人去宣教都是坐飞机。我不批评你啊，个人在主面前的领受不一样。来到自己地方，我们要为光做见证。人拒绝你宣教，不要说我一帆风顺，一帆顺利。对于基督论的里边，看见基督来到世界上，他的过程是苦，一个苦是痛苦的 suffering， 他是 suffering savior， 他是受苦的救主，为我们吃苦。所以在早期的教会里边受很多苦，基督徒被杀的人到现在在南非洲还是很普遍，很多的基督徒被杀掉。圣诞节期间在印尼有10几间教会被杀掉，有19个人被杀死。基督徒还是在殉道，继续殉道。所以我们讲宣教呢，要记得这个见证这个字的意义在这里。所以讲到基督论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基督论里边就含着 那个宣教的意义。好，这是第二个。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我讲到在这个系统神学第三个就是讲圣灵论。请问圣灵来到世界是怎么来的？谁叫他来的？为这个事情教会相争相辩，一直到主后470多年才决定了圣灵究竟是谁差遣的，是基督差遣的还是父差遣的。因为差传是讲差传，所以差传乃是根据三位一体的过程。父差遣子，子又差遣谁？圣灵。它是这么一回事情。三位一体的神是侍奉和完成救恩，救恩的历史整个的运作乃是根据差传的原则。我们今天的差传的原则是从哪里来的？因为我们这个课是讲理由嘛，我们是讲神学嘛。好，所以三位一体的各项构成，三位一体是三位而一体，有同样的性格，同样的生命，而同体而不过体啊，在一起是个很奥秘的事情。但是这个奥秘的过程中却产生了 missions 的那一个次序和程序。
老师，那个圣灵也是父差来的，耶稣说我要求父，那就另外差一位保
罗。啊，对了，他要求父差了，你的话是对的。是这个圣灵是子差来的，也是谁差来的？父差来，共同的差。哎，那么祷告是圣灵祷告，基督也祷告。啊，好，那么这样的话呢？那就看见了三位一体的合作，你拆我，我拆你，并不是说来宣教说，我比你大，你比我小，我来拆你，你只好听我的话。不好，在这里有一个原则性的东西，圣灵来在教会里边，圣灵来到这个无信界来了之后，最大的目的在什么地方？他们是要出去做见证，是不是？产见证就是宣教的目的，见证之后产生了效果了，那这个效果变成什么？变成教会。对了，教会的形成要把它完成，成全圣徒，成为一个身体，必须要有什么？要根据什么？成为一个形，必须要什么？不同的恩赐。恩赐是谁给的？我们根据罗马书8:12，恩赐是谁给的？是圣灵给的。好，既然是圣灵给的，那圣灵是赐恩赐的主，恩赐定规人的性质，所以圣灵来建立教会，教会要变成什么？要做什么？要继续的做什么工作？做宣教的工作。这是基督教存在那个绝对性质，在这个地方，圣灵来是要建立教会，教会建立之后做什么？好，为什么燕国7个灯台拿走了？启示录2:3讲的7个金灯台，教会被挪走了。为什么会被挪走？两大缘故：第一个拜偶像，第二个是什么？对了，不失去了爱心，不遵守神的话。你们讲的是对，所以这些人叫失败者。一个人要能以成为见证是什么？得胜者，得胜的，得胜的，得胜的。我比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好，教会是一个得胜者的组织。得胜者有了之后，才产生教会见证。所以教会的目的是见证，教会的目的是拆传。所以我们今天教会的路线走的对不对？对。教会应该不住的拆传。拆传有两种，一种是制堂，一种是什么？ 是打发人出去，但是我们今天华人在北美的1200多间华人，找华福会的统计，2/3以上的都是分裂出来的，不是我的统计。那么分裂同制糖有什么分别？啊，对，分裂里边有好多种烟雾 ，doctrinal， 有的是个性，有的是人的问题。现在既然讲到这里，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请你不同我一同思想：究竟灵命晋升的那一个核心在什么地方？因为这个宣教也很要紧嘛。我是男的，当然我叫小牧人学，第一个叫祷告，第二个叫灵命晋升。那么用一句话，雨牧师，你可能不能用一句话把整个的那个灵命的问题讲出来？你们来帮我的忙，再怎么讲吧？是什么？究竟什么问题？看罗马书，看加拉太书，又看以弗所书啊、腓立比书这些保罗书信，你可以看出究竟是一个什么问题来。哥林多前后书，讲错了不要紧啊，啊，肉体，对了，你现在进快进接近中心了，肉体是个什么？对了，老我，还有呢，老我怎么会产生的？是个什么东西？你们讲的都对，是人类的天性和罪性交在一起。那么这怎么办呢？所以要对付罪，要对付肉体，要这个生命，但是现在的教会里面就不讲这一套了，所以教会吵架，吵了架还觉得很对，是圣灵的工作，对不对啊？所以你就看见那个生命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在宣教的当中的过程中一定要对付的。那我们被圣灵充满，就是说我被圣灵充满，直到今天我还是要追求与基督的一同定向，对付我的老旧人或我的什么，就是我的天性或罪性。为什么卫士的约翰一直讲到要把你的这个罪性要拔掉，这才产生你的 crisis experience。 那么加尔文说你不能拔掉，但是靠神的能力把这些评论是评论什么，你要过得胜的生活，对付对付，励志励志，然后你就进入到得胜的境地。大家都在追求这个东西，不过分12派就是了。这个我今天晚上只是提一提，但让大家看见这个讲圣灵论的里边呢，讲到恩赐问题、教会的建造或人类的基本的问题在哪里。好，谢谢。我们还有5分钟啊。啊，那么既然这样，那有什么问题没有？就是系统神学的每一个神学里，每一个问题里边都有宣教的成分。
护教学也有，
护教学也有，也有，有。
很好奇，于老师，你对这个 Dan Till 他所讲的 presupposition， 还有那个 objectivist approach， 对这个就是护教这方面的看法？
哦，我知道你讲什么。Dan Till 是我来美国时候他还在。现在讲这个问题最好的是斯图居逊牧师。对对对，他现在在纽约，因为他是他的学生，我不便多讲，因为他们是已经不是我要讲的宣教神学这一方面，是不是？好。
因为现在每个教会各自做宣教工作，
对，
是同一个区域哈，有的地方挤了7-8个宗派，有的地方一个也没有哈。
对，所以我叫 missions。好，好，现在我播第一个，我们这个课是宣教神学，是专教理论的， 啊，现在你入到实际的方面也可以的，我们就停在这里。现在呢，我们在北二院有实践神学院。哦，你们不知道，你们哦，实践神人数太多了，我说不多。啊，那么宣教机构一个有了，又有第二个，还宣。